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这些年啊，求职类的真人秀越来越多了，什么令人心动的 offer， 初入职场的我们，闪闪发光的你，这些综艺啊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让人不禁想起曾经国内有一档最火的求职节目《非你莫属》。这档节目啊，从主持人到嘉宾再到求职者，可谓是冲突不断，抓马连连。嘉宾们呢是高高在上的 boss 天团，对着卑微的打工人一顿疯狂输出，甚至按照现在短剧的节奏来看都不落伍啊，三分钟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转折，贡献了无数的名场面。然而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十年过去了，初代 boss 团的霸总们跑路的跑路，破产的破产，十年前的人中龙凤如今成了被限高的老赖，而被节目摧残苦役的打工人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今儿啊，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档节目和里面出现的妖魔鬼怪。2010年10月30日，求职类综艺《非你莫属》在天津卫视开播，由12名企业高管组成的 BOSS 团成员对求职者满意的留灯，不满意就灭灯。这种方式啊，跟同年的现象级婚恋真人秀《非诚勿扰》有点类似，直击国人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就业。《非你莫属》的主持人呢，不仅是有国民度，而且本身就自带争议。第一个是央视名嘴张绍刚，善用于一脸慈祥的微笑掩盖他的腹黑毒舌，不知道是为了节目效果还是本性使然，在台上呢怼天怼地，千方百计的刁难求职者，造出了大量的热梗。2013年，张绍刚退出，前央视嘶吼派掌门人黄健翔上任。2014年，黄健翔因为身体原因也退出了主持，由节目里的观察员涂磊接棒，最后固定的主持是天津卫视自家的大卫。这档节目啊，前期水花很大，引起过不少争议，但是呢，在张绍刚下线后，没有那么多的爆款场面，慢慢的就被大家遗忘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节目的生命力居然如此之顽强，这么些年了，居然一直在播。回看第一期，这个节目制造的冲突效果放到现在就很能打，直接找来了护士门的女主角。老网民啊，可能还对护士门有点印象，就是在2010年9月，网上流传着一组大连某医院一名护士的性感照片。其实放到现在来看啊，也没啥的，但是在十几年前，那可是一下子就触发了网民的沸点。女主外号呢叫仙女燕燕，上节目的时候呢也穿着性感的连衣裙，露着一双大长腿。节目宣言是：
如果漂亮是一种罪，我已经罪恶滔天；如果气质是一种错，我已经一错再错；如果智慧要受惩罚，我岂不千刀万剐。
在节目中啊，仙女燕燕说想找一个文职工作。
大家好，我叫苏艳莹，也可以叫我仙女燕燕，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我曾经是一名护士。由于在网络上我的一些护士照片广泛的传播，使我丢失了护士的工作。
可是才艺展示的环节呢，却来了一段火辣的舞蹈，一下子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批判她庸俗，有人当场吐槽她只是漂亮风骚，最后啊，没有一个 boss 留灯。除了仙女燕燕，来求职的还有傲娇海龟、退休大姐、央视编导和美甲 boy。从这个阵容来看，选手们是不是来求职的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节目效果拉满了。张绍刚的主持风格呢，也日益向毒妇进化， BOSS 团成员掌握了怼得很才能出圈的流量密码，如愿获得了知名度。除了在制造矛盾上煞费苦心，在求职者的选择上也不难看出节目组对于流量的渴望。典型的代表呢，就是网红鼻祖 B 哥。B 哥呢叫焦双喜，是以恶搞重口味博出位的初代网红。2006年，在网络上发布 B 哥的一天系列视频，从此风靡网络，被奉为抽象导师。
嚣张是吗？我告诉你，你打人你别打我脸，你骂人你别骂我妈，你吐口水你别扒我衣服，听清了吗？
一上节目啊，毕哥就给大家来了个经典连招，丝滑贯口。但是在节目中，张绍刚一直打断毕哥的话，明里暗里瞧不上他，被观众怒批爹味太重。 BOSS 团呢也没闲着，就毕哥的低俗问题当场直接吵开了。谁成想时隔2年，毕哥返场复仇，把张绍刚啊快给整 emo 了。后来啊，毕哥还参加了今天我主持，名气大涨，还参加了3次超级演说家，演讲的主题呢不再三俗，而是挺煽情。 同时啊，毕哥的咆哮体更加炉火纯青，咆哮帝马景涛来了都得退避三舍。
对，你不知道，
非你莫属被骂的最惨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期啊，史称晕倒门。怎么回事呢？2013年5月20日的节目中，求职者郭杰是海归留学生，在法国生活了10年，拿到了国际旅游学硕士、社会学本科和导演系本科3个文凭。张绍刚啊，就 Q 到 BOSS 团中会说法语的尊酷网创始人文怡，让他跟郭杰进行法语交流。其实啊，这两个人的沟通并不顺畅，这就引发了张绍刚声称要现场打假。BOSS 团呢，也对郭杰的真实学历、法语水平都表示质疑，一起围攻他。文怡在看过了郭杰的学历证书之后，甚至说上面写的这个 BUCK 5连本科都不算，只能算是专科。这个时候，求职类真人秀史上最戏剧的一幕出现了，郭杰脚下一软，倒在了台上。张绍刚呢，却揪着他的衣领问：“你是在表演吗？”
那个小伙，你刚才说的那个专业里面没有。
谢谢。
哎，
你是在表演吗？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晕倒了。来，各位，现在请我们12位做一下选择。
这期节目啊，直接引爆了舆论，引起了学生群体，尤其是留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先不说谁对谁错，单说求职者在台上晕倒了，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请医护人员上来查看吗？也有人指出，文怡的法语也不咋样啊。
Pouvez-vous me dire la différence marketing sur voyage nich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16个单词，15个语病，这才让郭杰听不懂。
Vous parlez marketing？
而文怡本人在法国的履历也被认为是造假。这事儿啊，甚至还惊动了法国大使馆，出面解释说 ，BUCK 5就是法国的硕士文凭，郭杰的履历没毛病。2012年5月，李开复在微博上发起了万人实名抵制非你莫属的活动。他写道：“节目 BOSS 高高在上，不懂法语装懂，贬低硕士为技校毕业生。主持人强势刻薄，缺乏基本尊重，骂求职者狂妄无知，言行不一，见晕不关怀称演戏，频频鄙视求职者，传递负面职场文化。”超过20万网友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0%投出了抵制票。张绍刚自此成名，成为不会好好说话的代言人。起初啊，非你莫属的 slogan 倒是说得很好听，最真实的舞台，最犀利的评判，中肯的建议，提供最佳的求职应聘解决之道。实则呢，是用最抓马的剧本演绎着最荒唐的节目。也难怪啊，网上对他的评价是中国最邪门的节目。有人说互联网就是一个巨大的回旋镖，曾经节目上趾高气昂的老板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呢？咱们呢，先来说说晕倒门中的主角之一文怡。节目播出之后啊，他的微博下面被网友刷屏要求道歉，有网友就开始搜索文怡的履历，发现他的硕士学历也疑似造假。文怡说他毕业于法国巴黎 ASMOD 高级时装艺术学院，主修的呢是时装市场管理学硕士。于是啊，就有留学生给这个学院发邮件，学院一查表示无论是法文名还是中文名都查无此人。在李开复发起投票的第二天，文怡在微博道歉，同时呢也删除了全部的微博，而他所在的尊酷网一年之后也被收购了。咱们再来说说节目里头名气最大的明星 CEO 聚美优品的陈欧。在网红一词还未流行的年代，他已经是自我营销的天才。那句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您一定听过。
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
广告一出，俊朗少年站在镁光灯下，不光带火了聚美体、陈欧体，也收割了无数姑娘的芳心，一跃成为明星 CEO 的代言人。斯坦福的履历，纽交所敲钟，身价亿万，所有的符号都闪着光。31岁的他，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 CEO， 频繁亮相综艺，粉丝量比肩一线明星。那几年啊，陈欧不仅为自己代言，也为流量、为梦想、为全体少年感代言。资本市场为他鼓掌，聚美优品的市值一度突破38亿美元，看上去一切都来得如此理所当然。然而啊，好景不长，聚美被曝销售假冒的化妆品，深陷丑闻危机，随后又被天猫、京东等巨头挤压。 2015年，聚美的股票市值蒸发超90%。2020年从美股退市，到了2024年年底，这家公司啊已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市场舞台。陈欧的微博巅峰时期拥有4000多万的粉丝，一条微博评论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可是现在的超话中，只有一个粉丝跟人机似的刷屏，溅不起一滴水花，只剩零星几条跟短剧有关的内容，说明他呀跑去搞短剧了。曾经发过的无数张自拍帅照，可能要永远留在私密相册里了。优胜教育的创始人陈浩曾在节目里靠怼求职者博出位，说什么我们公司啊招聘的是人才，而你呢只是人手，你这种水平啊只配去小公司，我们公司保洁都要本科学历的，就这么大肆贬低大专学历的求职者。这些颇具争议的话题给陈浩带来了很高的热度。其实啊，陈浩在没有对外融资的情况下，用了17年的时间把优胜教育打造成了一个每年30多亿营收，拥有1200多个校区的教培巨头，创业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2020年优胜教育被曝资金链断裂，拖欠员工工资，直接上了社会新闻，上千名家长和教师跑到北京优胜教育的总部维权，公司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陈浩本人呢也被限高。随后啊，陈浩开直播在全网道歉，一边哭穷一边喊话，让马云、马化腾、许家印、刘强东等人给他借钱。时过境迁，2023年经历了破产的陈浩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过去在节目里的表现不叫犀利，而是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更有宿命感的是啊，采访陈浩的正是当年的节目总导演刘爽。新周刊评论说，不得不佩服这节目啊，是懂售后的导演真正做到了一鱼两吃啊，先用意气风发的老板怒怼求职者，营造民企老板的高端形象，形成认知碾压，后用重访破产老板进行对比，让当年受气的打工人可以回来骂两句泄泄愤，效果直接拉满。在初代的 BOSS 团里啊，咖啡之翼的创始人尹峰因为形象靓丽，在节目中和其他的犀利派不同，主打温柔知性风，而被观众称为神仙姐姐。尹峰呢，在2000年创办了中国本土的咖啡品牌咖啡之翼，起初啊，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主打咖啡轻餐连锁店，在2013年前后开始通过加盟连锁的方式大举扩张。2017年3月，咖啡之翼挂牌新三板，成为中国咖啡轻餐行业的第一股。尹峰在现场说，星巴克老了累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好接班前辈。可惜啊，事与愿违。2017年，尹峰推出了10万台城市智能自由翼自助咖啡机，但由于技术不到位导致项目夭折。他又集中精力拓展分店，却因盈利困难惨淡收场。2018年，瑞幸杀进咖啡战争中，本来就卷上天的咖啡市场更卷了。2016年，咖啡之翼无奈退出新三板，子公司也被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要么说这个节目很会制造话题度呢？原本作为 BOSS 团成员的尹峰，在2016年却又作为选手去应聘了。你以为是节目效果，结果发现他好像真的是来应聘的。从老板转到求职者，怎么不算完成闭环了呢？百合网的故事啊，也是一部典型的梦幻开局、潦草收场的创业样本。曾几何时，它是中国领先的婚恋交友平台，清华计算机系和经管学院双料毕业的穆言出现在节目上侃侃而谈，风头一时无两。2015年11月，百合网在新三板挂牌，成为首个登陆国内资本市场的婚恋网站。但好景不长，免费社交 APP 如潮水般涌来，传统的付费婚恋模式招架不住，靠收会员会费的百合网开始大规模失血。而更致命的是塌房式的信任危机，用虚构的优质异性诱导充值，审核机制形同虚设，婚托骗子遍地走，最终的用户体验只有4个字，人财两空。如今啊，再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百合网，最常见的词条是315曝光，被骗数万，维权无门。而曾经风光的穆言也早已离开百合网，退出江湖。2013年，他还曾经发起非你莫属初代 BOSS 团的12周年聚会，照片里笑得灿烂，可如今再数数，90%老板都已创业失败，成了富翁。聚会像是一场谢幕，热闹背后只剩资本泡沫破灭后的回声。节目啊，还请过当当网的创始人李国庆，他和五八同城的姚劲波都属于咖啡比较大的老总，结果跟尹峰撞剧本了，先是在 BOSS 团，后来又变成了求职者站在台下。不过求职的这一趴呀，明显是为了炒作而来。 李国庆和俞渝啊，是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夫妻创业共同持股的典型代表。但正因为权力和股权拉扯不清，闹到最后撕破脸，李国庆干脆带着几个大汉亲自上演了一场大型武打动作片抢公章。2019年到2020年，李国庆从接受采访时的摔杯事件起，直接给全国观众上演了一出和前妻俞渝互撕的狗血连续剧。家暴、出轨、同性恋、梅毒这些字眼啊，一度让李国庆挂在热搜上久久下不来。这种出圈方式也是没谁了，网友甚至给这场离婚大戏取名《庆余年》。李国庆说啊，自己白天把章子绑在裤腰带上，晚上放进被窝里睡觉。网友调侃他是一招抢公章，十年记裤裆，结局则是喜提刑拘，堪称商战历史上的奇观啊。非你莫属这档节目和里面的嘉宾啊，总结起来就俩字儿：有毒。但是呢，这档邪门的真人秀却是中国求职类节目里的现象级 IP。 2012年平均收视率稳居全国前三，还创了个播放最多期的电视求职真人秀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说啊，是真人秀，也可以说它是一场热闹的流量秀。甭管几分真假，噱头有了就成功了。如今看来啊，曾经不可一世的 BOSS 团大佬们在节目中呢，多少是有些失态了。经过时间的沉淀后，这些人均世界500强的精英们悄然退场，从颐指气使变为查无此人。而近年来啊，活跃在大家视野中的企业老总们正在面临一场荒诞又严肃的转型。有眼尖的观众可能发现了，在 BOSS 团成员里呢，有一个红衣大叔，正是360的 CEO 周鸿祎。他的名言是：我要不是评委，我今天就抽你了。
可以骂我，但是不要说假话，这是个人品问题，对不对？我要不是评委，我今天就抽你了。
在整活这块啊，老周向来是不甘示弱的，本来他的外号就是红衣大炮，十几年前呢，就以嘴强王者的姿态单挑巨头们，互联网的半壁江山都领教过他的锋芒。2003年，周鸿祎还在创业的时候，就被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给告了。百度称他的3721软件是流氓软件。3721是什么？一个靠浏览器弹窗和捆绑推广发家的上网助手，也可以说是中国流氓软件的鼻祖之一。但周鸿祎呢，反咬一句：我的个乖乖，谁能比你百度更流氓啊？两人隔空互骂不解气，干脆法庭见。据说啊，庭审结束后，周鸿祎直接指着李彦宏的鼻子挑衅：“不服咱俩打一场。”李彦宏呢也不甘示弱，当场脱下外套准备开干，结果刚扭打几秒就被人拉开了，胜负未分。几年后，周鸿祎创办了360，继续在安全软件的路上发展。2010年，他在马化腾高高兴兴过生日那天，突然上线了360 QQ 保镖，声称要全面保护 QQ 用户的隐私安全。气得马总生日蛋糕都没吃完，当场弹窗宣战，在安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迫使用户在 QQ 和360之间二选一。于是啊，中国互联网史上最著名的三 Q 大战正式开打。红衣大炮可以说是战绩可查，四面出击。但您还真别笑他太疯癫，这位互联网老炮啊，其实早就掌握了企业的出圈密码。这不，在去年的北京车展上，周鸿祎直接爬车顶上静坐去了，猛地一看还以为是来维权的，结果呢又是来求出圈的。周鸿祎也如愿的火了一把，
为了证明我不是个数字人，对吧？所以我就稍微发挥了一下攀岩的优势，就爬上去了。所以他们有人评价我成了北京车展历史上最老的车模。
拿下北京车展第一车模的 title 后啊，他再出奇招，先是质问贾跃亭啥时候回国，又把拍卖迈巴赫的事情呢营销得热闹非凡，一套操作行云流水，让不少的老板和自媒体人都自愧不如。但是啊，要论搞流量，还得是那个男人。北京车展上，那个让红衣大叔羡慕嫉妒恨的老伙计雷布斯一出场啊，就堪比5A级打卡景点，前后左右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车展首日，雷军现身展馆，引起了轰动。
雷总逛车展累不累啊？
雷军在官宣小米造车之后，一系列的营销运营之下，流量又上了一个台阶。随着网友的考古，非但没挖到他什么黑料，反而被他的经历狠狠折服，称他是当代爽文第一男主。 身高181，700分的高考状元，人生低谷里银行卡只有冰冷的40亿。雷军乐呵呵的跑出来辟谣，又被网友调侃出了省流版。
我特别希望今天在线的朋友们帮我辟谣。第一个，我不是高考状元，我没有考过700分。我在人生低谷里面卡里也没有冰冷的40亿。我也跟大家一样，是吧，在农村出生啊，靠勤奋靠努力也靠这个时代的机会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直到现在啊，雷军依然凭借着清爽不油腻、好脾气、亲民的特质，稳坐企业家流量的第一把交椅。他的成功让其他的企业老板恍然大悟，原来个人魅力可以转换成粉丝购买力，打造个人 IP 就是宣传产品啊。这样的颠覆自然也让不少企业产生了流量焦虑，很多老板都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做直播、拍视频，模仿起了雷军。曾经跟雷军在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立下10亿赌局的董明珠也深谙这个道理。2014年，他挥手撤下了格力广告里打拳的成龙大哥，亲自顶上了 C 位。从那一年起，董小姐正式出道，成了格力的形象代言人。到了2015年前后，董明珠一头扎进了竞争激烈的手机战场，立下豪言要干掉小米，随后便推出了第一代格力手机。可惜的是，这款手机留给用户最深的印象，既不是性能，也不是性价比，而是开机时闪亮登场的董明珠本人的照片和签名。
我手机到今天也没到市场上公开卖过，你能怎么定我成功与失败呢？
干嘛要去招惹董大姐？
2025年2月，董娘子 all in 个人 IP， 把全国的格力专卖店都改成了董明珠健康家，希望迅速突破市场壁垒，转变消费者认知。不料被网友吐槽说，线下门店的装修看起来很山寨，像是那种会骗父母骗老年人钱的养生馆。如此看来啊，当年在节目中力求博出位的 boss 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今天的带货网红有点像，因为有流量的地方就有销量啊。今年的两会现场，嘻嘻不嘻嘻的海尔老总周云杰因为站在雷军旁边，一下子呢也迎来了泼天的流量，迷迷糊糊的就出道了。以前雷军都是开完发布会同款的皮衣 T 恤卖到脱销，这次不得了啊，见过带货的还没见过带人的，连海尔的新媒体运营都拿自家老总开涮，真可谓是数年打拼无人问，一招抽象天下知啊。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说呢，求职节目中的精英 boss 们是大家向往的职场目标，他们事业有成，年轻多金，观众们也能从形形色色的求职者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可是啊，当这些节目失去了真实性的根基，频频制造噱头和狗血情节，成为了一出博取收视率的闹剧，它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其实呢，在荧幕下的真实职场中，抓马的戏份并不比真人秀少。咱们刚说完百度副总裁谢广军教女无方，2024年5月，百度另一个公关副总裁瞿静就凭着真人快语把自己拱上了热搜。原因啊，是他在个人短视频账号中的言论实在是太过逆天，大谈企业的狼性文化。经典语录有：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又不是你妈，我们的关系就是雇佣关系，员工闹情绪辞职我秒批。
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我又不是他的婆婆，
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的给我交付结果。我又没有需要求他周末陪着我出差，我也没有违反劳动法，朋友支持你不支持你，你辞职啊，我秒批。而且我根本没有义务去了解你哭了还是没哭，吵架没吵，这不是我作为主管该关心的事情。我不是你婆婆，我也不是你妈，我只关心这个结果啊，我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
这一对虎狼之词说出来，立马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惊呼我们打工人的命也是命啊。网友们还考古到胖东来的网红董事长于东来破口大骂资本家的名场面，对比之下高低立现，说你不把你企业的员工当人看，员工怎样能跟你去奋斗呢？
跟着资本家呀，挣个钱光装到自己那兜里去，体现我多有钱，我多有多少财富，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其实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内在的懦弱、虚、傻。
从履历上来看，其实瞿静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曾任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记者，2015年入职华为，是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副总裁兼中国媒体事务部部长，2021年从华为跳到百度，任百度公关副总裁，相当于是公关的一号位了。瞿静呢，本来是想打造霸道女总裁的人设，没想到原地翻车。按理来说，他在危机公关和处理媒体事务方面是强项啊， 但却因为职场暴言的迷惑行为，竟然把自己给公关凉凉了。有人认为现实就是这样，有钱的公司谈钱，没钱的公司谈感情，人家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错的是不该在公开场合说。对这件事呢，看法是见仁见智的。不过这百度啊，前有凤雏渠敬，后有卧龙谢广军，可能全世界最睡不着觉的就是李彦宏了。除了百度这种奇葩的企业文化，更奇葩的公司和老板比比皆是。演员张萌曾经在节目上自曝，说自己半夜三四点还在给员工发消息，如果早上七点钟还没收到回复，他就会批评员工，被骂上热搜之后只能出来乖乖道歉。
我三四点钟还在给我的员工发微信，天哪，但是他们可以不回啊。然后他们说最害怕的就是我三四点钟发了一个任务之后，早上七点钟问他说，我已经发了四个小时了，你为什么还不回？然后别人在想说我七点钟还没醒。老板，
管理者的践踏让打工人身心俱疲，再强壮的牛马也经不起996的压榨。上班非但没有提高我的收入，还降低了我的素质，那真是月薪2500，命比咖啡苦，月薪3800，拿命往里搭，怎么办呢？欲哭无泪的打工人只能剑走偏锋。去年啊，社交媒体上兴起过一阵克领导玄学，什么 Tiffany、 凡克雅宝、卡地亚都成了克领导大法。为什么呢？ Tiffany 就是踢翻你，凡克雅宝就是房克雅宝啊，既能提升好运，又能防别人克自己。卡地亚呢，出名的那个钉子戒指有招财和防小人的功效，据说哎，好些热门款都卖空了。觉得这些首饰太贵不舍得买怎么办呢？领导比较垃圾，假的就够用。除此之外还有更便宜的回形针大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评论区，那是相当精彩。打工人经常自我调侃，看似情绪稳定，实则已经疯了。确实啊，这一届年轻人的日子真的不怎么好过。都说00后是人间清醒，老一辈没苦硬吃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没福硬享的时代。很多00后的口号是生活苦短，只想偷懒，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轻松。这些看似玩世不恭的自嘲中，其实夹杂着深深的无奈。这几年大家有目共睹嘛，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都不景气，随着一年接一年的毕业季的到来，求职成为了00后的第一要务。与80后、90后相比，初入职场的00后更加洒脱。他们没有房贷、车贷和养娃的压力，吃不下老板画的饼，也不愿背同事甩来的锅，对996和职场 PUA 敢于说不。
好家伙，
每个老板都深知一个道理，70后请假呢是因为父母不舒服，80后请假是因为孩子不舒服，90后请假是因为自己不舒服，而00后请假是看你不舒服。00后对于工作的态度呢，就是入职后干得不开心了，连夜写辞职报告，离职了又焦虑，24小时刷招聘软件。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上最恐怖的两件事就是工作和没工作。前两年还流传着六句真言，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唠嗑，领导开门我上车，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拿麦我切歌，领导听牌我自摸。在 HR 通知清明假期不放假的时候，头铁的00后在工作大群里面提出惊世骇俗的问题，为什么？老板是没有祖坟吗？堪称职场爽文啊。眼下呀，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整顿职场的风气过时了，年轻人学会了审时度势，用心做一枚职场狗王。很多过来人都觉得，不是现在的工作不好找，是年轻人太挑了，心态太浮躁，宁愿在家里躺平啃老，都不愿意去找个班上。是，但也不是，因为00后的要求啊，可能还真不高。他们要求的只是五险一金、双休，不要经常加班。可是现实呢，在招聘市场中，这种正常点的工作都很难找。打开 BOSS 直聘，以为在看魔幻片，公司的用人要求堪比奥特曼、葫芦娃和哆啦 A 梦三合一。一看薪资待遇，差点以为是在贩卖奴隶。为什么最近几年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呢？咱们可以来看几组数据。2022年，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人数呢是1076万人，首次超过千万。到了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创历史新高。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岗位会越来越卷，招聘的门槛也会水涨船高。往年还招一招本科生的企业，现在可能只要985、211的硕士了。 在全球经济都复苏缓慢的情势下，国内的部分行业就面临着裁员、降薪、降本增效的局面，年轻人求职更加雪上加霜，只能加入考公、考研、考编的大军。可是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偏偏还有些网红要跳出来抖个机灵。60秒视频广告报价35万的羊毛月，吃尽了互联网红利，却阴阳怪气地讽刺00后找不到工作，别说整顿职场了，连职场压根都进不去，还想来跟自己抢网红生意的饭碗。这人呢，本来想来个凡尔赛啊，炫耀一下自己有多牛，结果直接光速塌房。羊毛月跟哪里贵了的李佳琦如出一辙，靠粉丝发家致富，钱包鼓了，却又看不起粉丝了。他们这种人啊，根本没资格嘲笑那些努力生活的人。如果说80、90后的职场像战场，打工人得兢兢业业、步步为营，搞得班味重的能养活10个邪剑仙，那么00后的职场就像是凡人修仙传，肩扛付费上班的修行包，脚踩倒贴实习的风火轮，在人生的旷野和轨道上摸索着自己的出路。不过啊，我们想说的是，职场上的人情世故不完全是委曲求全，工作也不仅仅是我们赖以谋生的方式，而是自我实现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之啊，希望每一个努力的人都不会被辜负。好了，今儿的班呢就上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呢下期再见。